接下来义工的这边嘛，对不对？上次讲的那些，我们讲的比较重要的那些吧。总之，那个皈依的定义怎么讲？皈依的定义是什么？赶快讲讲皈依的定义。这个要记住了，就变成整体上会说惧怕三恶趣跟轮回的苦，而相信三宝有度脱这些恐惧的能力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两个因，这样可以吗？第一，惧怕三恶趣啊，轮回啦，所知障碍这些苦；第二，相信三宝有度脱的能力，这样。对，那接着的话就是说依赖或者是依靠，以广论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自公的自差别自是受不语言的这样一个智慧及信心及其眷属，这样可以吗？对，类似这样。对，所以这个不要忘记，反正广论讲的只是这句话而已了，这样可以吧？皈依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个，所以这句话牢牢记住的话，其他全部都可以塞进去。对，这句话记不住的话就很辛苦的看一堆，问题是又不知道他的一个蓝图，那这样很吃亏的啦。好，总之不管怎么样，就是说皈依里头的话其实会讲个像外在的皈依跟内在的皈依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只知道那个外在的皈依，也就是像世尊啦、弥勒啦、观世音啦，他们是我们的救星啦，就把它当成救星来看待。同样对神宝吧，就是皈依神宝啦什么的。那法宝该怎么讲？或许会想到的是四圣地的法宝啊，或者是说什么，对什么的。对，问题是说要说内在的皈依嘛，反正就是佛法的话，总之皈依的那个对象吧，佛法生的那个佛，指的是现证菩提的这样一个事物。菩提果嘛，对不对？菩提果就是佛了，法指的是灭谛跟道谛，那身指的是见到位以上的对行者，包括佛。对，所以佛的像内心世界吧，一方面是佛，一方面也是身宝，这样可以吗？对，那那个当然也是法宝。对，所以总之我的意思很简单，要透过像广论这样的一个描述的话，很难掌握皈依的定义界限这些。那如果学过地道的话，就即使不学广论吧，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清楚的掌握住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嘛，对不对？对，那同样上次我们谈到过类似下士道的皈依的定义、中士道的皈依的定义、上士道的皈依的定义，这样这些都记得吗？下士道的皈依的定义是什么？欲把三恶趣，还有呢？相信三宝能够度脱，接着呢？这样的一个皈依，对，那或者是说这样一个自公的自差别自是受不语言的智慧跟信心及其眷属，眷属上面可能还要多一个，那个心王也包括进来嘛，对不对？所以总之就是说他的跟他无相应的心王跟所有心所，类似这样。对，就是类似这样，对不对？那知功德的时候，其实我们这边是说佛有生于意的功德，身体又有32相、80随好、金光闪闪，一直在讲这些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佛陀的身功德到底是什么？欲功德要从什么地方讲？欲功德要从什么地方讲？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说慈悲心、菩提心，哦，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了不起，深广二道嘛，对不对？对，事实上如果说了解空性的智慧以及菩提心， 这样的话，因为菩提心毕竟还不算是法宝，菩提心是不是法宝？不是。三世道是不是法宝？不是。了解吧？对。那空正见是不是法宝？也不是。因为变成就是说，像空正见吧，就是凡夫也可以懂空性，所以凡夫懂空性的时候他也有空正见，接着他修这个空正见越过资粮道的时候，那个资粮道的空正见是不是法宝？也不是嘛，对不对？加行道的那个现正空性的智慧不是了，正空性的智慧是不是法宝？也不是。等到一进入见道，哦，他就是法宝了。对，那成佛之后的那个懂空性的心道呢，就是法宝里头的最殊胜的法宝。所以从这种界定上去讲的话，懂空性的智慧没有办法说是法宝，因为它有属于是的不是的这样。对，问题是说从一个比较虽然不标准但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去讲的话，我们说菩提心是法宝，懂空性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法宝，这个该怎么讲？我的意思很简单，不是真正的法宝，但比真正的法宝还要更重要就对了，就变成对不对？不是，就是说让我们度脱整个轮回成就佛果，其实真正的力量或者是说真正的要修的真正的让我们度脱的就是这些嘛。法宝重点在哪里？度脱三恶趣，度脱整个轮回，度脱整个所知障。那谁能够让我们真正度脱这些？其实就是菩提心跟空正见，就是这样。对，问题就是因为界限上面空正见毕竟凡夫也有，所以就不能直接拿那个空正见说空正见就是什么，所以这个概念了解嘛，对不对？你说空正见是不是法宝？不是。是不是真正的法宝？那更不是。对，问题是说见到位以后的空正见就是法宝里头的主要的法宝，真正的法宝。那同样见到位以前吧，资粮道、加行道，甚至是在前面修那个七因果啦什么那些时候，修菩提心跟修空正见，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修行？没有，就是类似这个样子，对不对？对啊，所以总之我们要把那个心，把主要的皈依的对象要放在身见两个，身广，对，身广的两个道次第，这个主要。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就是像三四道，三主要道嘛，对不对？三主要道这些其实会变成真正的皈依的对象，大家能够了解吧？比方说三四道是不是皈依的对象？不是嘛，对不对？对，菩提心、处女心是不是真正的皈依对象？不是。对，因为只要是资粮道的行者都必须有具有它，这样可以吗？对，虽然它不是真正的一个皈依的对象，问题是说见到位的那种处女心嘛，要该怎么讲？见到位以上的处女心、菩提心、空正见就是真正的皈依的对象，而且最主要皈依的对象，以它为中心，以它为重点。那我们现在要修的话，要不要修处女心、三主要道这些？要嘛，对不对？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要修这三个，好像不能说要修佛的处女心，要修见到的处女心，好像没有办法这样讲。佛的处女心只有佛有，我们没办法修，对，这样可以吗？对啊，没有入道前有没有办法修道？其实大家或许会觉得有，但是没有入道的人是没有办法修道的，对，这样可以吗？未入道就不能修道，但是没有，对，但是呢，就是说，该怎么讲？即使没有入道，也可以修处女心；即使没有入道，也可以修菩提心。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在说什么？道其实它是没那个内容，根本没办法讲的一件事情。什么样的道都有嘛，对不对？对，处女心所摄受的所有的现观全部都是道。那你说修道你要修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内容让你去修的了。但问题是说处女心就有，业力三恶趣，希求解脱，我一直修这个就叫做修处女心。对，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希求成佛， 它有固定的一个内容让你修了，所以就是没有得菩提心之前可以修菩提心，没有得处女心之前就可以修处女心，空正见也一样，这样可以吗？问题是说没有入道之前就不能修道，那自己有了道之后训练那个就叫做修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啊，就该怎么讲，这个有点像是在说这个话了。比方说今天你就不要上课，你去给我创造，对，那创造的内容千奇百怪嘛，对不对？对，就没有内涵的了，那个还不如说你今天去炒一个什么木瓜牛奶吗？对对对，类似那样的话有一个目标可以这样嘛，对不对？那接着你去从你去买了个木瓜开始，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了。对，你去创造这个就没什么内容，跟这个一样。但是问题是说你即使在做一些什么针啊线啊还是什么，人家问你在做什么，我在创造什么什么，可以讲的了。对，即使你做的是这个针线活，这样可以吗？你也可以说我在创造什么。问题是你去创造这个目标就是一个，反正就是说没有目标的目标，会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有这个讲法，没有入道前是不能修道的，无法修道的，入了道那他修的都是道，这样可以吗？对，但是没有获得吧，没有，对啊，就是没有获得，或者是没有，总之是没有道的话就没有办法修道嘛，对不对？刚才那个对，那没有处女心没有菩提心的话是可以修菩提心处女心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有所缘所入，对，这些心在缘什么，这些心在执什么，有这些内容。对，所以我们虽然得不到，还没有得到菩提心，可是就是说造葫芦画样还是可以画嘛，对不对？对啊，指的是这样一个状态了，所以这个道就没有什么异样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对，那当然我也知道，就是我们会说我们要修行了，我们要修道了，在有些观点当中我们会这样讲，对，但是反正就是类似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我讲的很简单了，就变成就是说会讲到佛的身与意的功德，那讲身的功德讲语的功德，像上次讲的那个样子真的是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问题是说真正的功德不能，也不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功德，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德其实就是三主要道这些功德，那说它是皈依吗？不是，我没有说它是皈依，对，问题是说皈依的对象也好，修的对象也好，能保护我们的也好，第一步是这些了，对，有了这些之后就渐渐的就会可以出来很多，这样可以吗？对，总之无明创造了什么？创造了行苦，有了行苦就会有坏苦，有了坏苦就会有苦苦，好，有了苦苦之后就有世间的千奇百怪的，即使是病症，我们世间有太多的病症嘛，对不对？这些全部都出来了，跟这个一样，就变成诸佛的三十二相也好，八十随好也好，这些其实也就是明空正见，这个明修道现证，修道什么，修道什么，这样渐渐就发挥出它所有的功能的时候，就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些了。那因为我们是初学者，所以变成一开始就一直讲这些稀里哗啦的，就会变成稀里哗啦，跟佛法一点都扯不上关系，就没有什么法的内容可言。没有错了，你在读广论，对不对？你很认真的在学广论，而且学的都是广论里的最主要的皈依的这个部分，对啊，佛身今生怎样怎样怎样，对，佛语怎样怎样怎样子念，但是问题就是那么一回事情。对，所以重点能够了解吧，这一些好像很难讲，对不对？对，所以要讲一大堆的，不是，这样可以吗？你要好好的皈依那个菩提心、处女心，要努力，点是这个，这样，哦，皈依的对象是那个，不是，那不是的话，皈依这个可以皈依吗？ 啊，是可以可以这样，啊，反正就是可能会出现，讲话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很难讲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问题是那个内容要了解。对，为什么说处女心菩提心不是皈依的对象？因为毕竟处女心菩提心这些都不是见到位以上的一个正德正悟正德，这样可以吗？皈依是从那边界定的了。对，除此之外其实就是要修的就是这些，要修的是空性，为了圆满空性所以才要修处女心菩提心，为了要修处女心菩提心才会要修七因果啦、自他相换啦这些，以及四谛的其他十五相啦等等等等，为了修这些又有另外的，就这样就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庞大。对，所以佛经就是很该怎么讲，就是描述的很奇怪嘛，对不对？不能说奇怪，要说该怎么讲，奥妙，对对对，奥妙的话会很好听，就是很奥妙，这样可以吗？对啊，那同样佛的语功德是什么？语功德就是说像缘起性空的这样一个法语，对不对？如果实践的话，其实就好像把所有的灯都点亮，所有的黑暗都会去除掉，所以这样一个法语真的是不得了，不是吗？对啊，那一切众生都问一个问题，佛也同时间可以回答。仅仅这个，如果只不牵涉其他问题的话，这个也没什么。对，像现在网络世界几乎可以做到这一点吧，对不对？每个人想输入自己要的那个什么，对，问题进去，对啊，答案就马上一按那个，对，就出来了，这样。对，那一切友情，现在基本上一切人类吧，对啊，那过一阵子或许只要一切友情有电脑的话，其实可能是可以办得到，但是问题是说仅仅从这个层面的话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对，那当然就是说在脱离三恶趣，脱离整个轮回，脱成佛解脱这方面的一切问题，好，那些问题又能够提升我们的很多心灵的成长等等等等，从这方面去讲的话那又不得了了。对，所以重点也是会要把它第一步吧，要把它放在就是像刚刚讲的那个三足药道啦这些方面，这样可以吗？对，好，同样我们讲四圣地嘛，对不对？苦地跟极地是要断的，太糟糕了，灭地跟极地是要修的，那边是要修要断来看，对不对？对，那从这边的态度来说，是要皈依苦地跟极地，不仅不皈依而且要背叛，总是讲的就是我们要背叛苦地极地，这个就是说三皈依的时候的一个态度，要背叛苦地极地，对，要投降道地灭地，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了。那当然要投降那个灭地极地的话，灭地道地的话，不得不先投降那个佛陀。对，钥匙在他那边。对，反正类似那个样子嘛，对不对？对，所以方法上是这个样子。那同样像广论的话，我们会说，要修三主要道，要断他的反面啊，还是什么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这样？对，所以呢，这样讲的话，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才会产生真正的皈依心啊？对，像我们网络上不是有那个吗？我的最爱，对不对？对，那我的最爱，从这样一个态度去讲的话，是希求这样一个态度嘛，对不对？我很希求这样。对，那另外的话就变成皈依的话，除了投降还可以讲什么？对，反正就是那种，虽然它有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但是就是说这些内容其实差不了太多，所以就会变成全部都是圆的。也因为这个样，所以才会说一切经教的都在讲皈依，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在讲密外的，不谈皈依的。 都在谈皈依，也就是这个样。所以要从皈依的观点去修的话，一切修行都可以用皈依的方式来修，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可以吗？那一切内容，一切经教的内容，可不可以用三主要道来修？可以吗？对不对？一切经教的内容，可不可以用菩提心来修，或者是用来修菩提心？可以。一切经教的资讯，是不是都在解释皈依？是。那修这些，是不是可以变成在修皈依，或者是修皈依的时候用这些来修皈依？都可以嘛，对不对？对，这些会很重要。这样可以吗？对呀，所以这样讲下去的话，或许会遭人骂了。但问题是，我倒觉得初学者或者是初修者，比起《认识广论》里头现讲的这些内容而言，还刚才那些概念会更加的重要，类似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对，好，好，接下来我们就再谈谈被我们说的有点不太值什么的功德的这些部分，义功德。义功德这个部分的话也分几个，生与义这样，那也可以分为生与义，怎么讲，还有就是悲心跟事业这样。对，总就是说分成生与义也行。那这个义里头分成悲心跟事业这样。对，那总之这个义功德里头，第一讲的是智慧的功能，为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讲的就是如是的，也就是说空性了。空性就是不欺法嘛，对不对？不欺狂的法，它是如是的法，诸法的本身的状态，如是了，而不是虽见如是，但事实非如是。世俗地的话就是会这个样子。对，所以如所有性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了。那尽所有一切，对宇宙间的万物，其他万物，所以叫做这个就叫做尽所有性，对一切所知了，都能够如掌中的阿摩洛果。对，反正就是说佛陀的智慧吧，是无碍的，这样可以吗？佛陀的智慧是无碍的，可以在如所有尽所有的所有的所知上面运转，这样类似这样。人人自骗一切所知，除佛之外愚者，所知宽广，自量狭小，悉不能骗。对，这个骗的话跟我们通常讲的骗有点不大一样，反正这个是涵盖所知有多大，佛的智慧就能够一模一样嘛，对不对？反正就是跟一模一样就对了，大小。除了佛之外，所知虽然还是依旧，问题是人知的范围就没有那么多了。对，反正就是像我们的话，人知的范围就小到极点嘛，对不对？对，讲的是这个。那这样可以吗？反正就是说范围大小这样。如赞印赞里头就谈到，为尊自能够骗，为佛你。唯有佛世尊的这个智慧能够骗一切所知是这样。除了佛尊之外，于一切为所知宽广，字就狭窄了。这样，又云，世尊堕十法一切种本，一切种生本，如掌中阿摩洛果嘛，对不对？世尊意任意的无碍的行转的这样一个境。对，无论是诸法动有情不动无情，若一或者是若种种，就像风行驶在天空中一样，你的意是无碍的。反正就是风在空中走，无碍无挡的， 跟这个一样，无阻碍的意思了。堕十法，堕十法的话讲的是该怎么讲？这个堕十法的一切种，对，总之就是说，三十吧，过去、未来、现在，一切法的来源或者是去处，这些全部都能够无碍的掌握住，这样可以吗？这边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全部都揉在一起，搅在一团，再腌个一百年，这样可以吗？对，那腌出什么味道不知道，反正从其中拿出一米尘。对，哦，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哦，那个是，哦，几千劫以前曾经有一个叫做南瞻部洲的地球，对，又有一个地球上又有一个台湾，哦，台湾又有一个阿里山，对，阿里山怎样怎样，有一顶树，那个树叶上面曾经怎样怎样，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反正就是说三十的一切的法，即使是把它搅在一起，这边会这样讲来，就是说那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有的没的全部都搅在一起，放到那个海中搅一百年，对不对？对，搅完了之后再从里面拿一点什么出来，对，说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曾经经历过一些什么，反正都能够讲就对了，这个意思。好，那冒二悲功德吧，这个就是智功德，刚才那个是智慧，智慧就那么强的一个智慧，那这样有这么高的一个智慧的话应该会很傲吧，对不对？对啊，我们当上了什么博士硕士就可以很傲啊，所以佛可能就是很傲这样。好了，反正开玩笑，如诸有情为烦恼所缚，对，我们有情众生没有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被烦恼绑着，对，无有自在，那人人亦为大悲所缚，也是没有自由的，对，所以是故若见诸苦众生常起大悲，恒无间断，所以佛是这样一个状态。那百五十颂里头就谈到此一切众生悉祸福无差别，一切有情都是被祸福的，没有任何的差别。那像佛世尊的话，为解救众生烦恼的这种戏服了，尊为解众生烦恼常，解救众生的这个烦恼，所以被大悲心恒常的护着，这样。所以呢，我应先领尊为先领大悲，这样可以吗？总之就是我要领进大悲，还是先要领进佛陀你？因为你那么努力的利益众生，其实就是因为大悲心不让你不得不这么做嘛，对不对？对，所以事实上是大悲心的功德，这样。所以到底我要不要领你这个佛，这样。对，世上最伟大的好像是大悲心，这样。尊知生死过，对，佛虽然会知道生死过，最讨厌生死的其实就是佛陀了，问题是说虽然讨厌生死的过患，但是还是会久住于世，这样。反正也是因为大悲心。地则品里头也谈到，若见痴的黑暗，看到痴的黑暗，常覆众生心，陷入生死欲，圣先发悲心，这样可以吗？圣先指的是佛了，佛叫做圣先。对，我自己认为我们想象中的这个仙人跟印度的仙人有点不大一样的感觉。我们想象的仙人的话是仙风道骨嘛，对不对？最好是拿那个城府，对，这个就是仙，这样。对，那印度的那种仙人的话基本上有点像弥勒瑞巴尊者吧，对，反正就是说像婆罗门，对不对？这种就是说不是很待在，也跟中国或许也是蛮像，不是很愿意待在那个 对沉思啊什么的，就是在一些树林里头啊打坐啦修行啦，这是这样的一个做这种事情的吧，就叫做仙人。对，所以有点像是修行者了，讲的是修行者就叫做仙人，仙人指的其实就是类似修行者。那修行者里头当然就是说没有比佛陀更大的一个修行者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是圣仙就对了。对，所以这个有点像是整体上讲，这样可以吗？地者品整体上说什么，总说跟别说了，总说就是说若见愚痴的黑暗常逼着那个众生，而让众生陷入死欲，生死的那个大欲，那圣贤就发起那个慈悲心这样来度脱。那下面是把这个更那个细节化嘛，就是说别说了，若见欲必异，对不对？对，刚才那个是由黑暗这样一句就带过去了，这边不是欲，当欲望必助有情众生的心智的时候，大爱常单着，大爱自己也就是说很强的那种贪爱了，很长的单着某一境。好，同样堕爱贪大海，也是说堕到贪的这个大海，圣者发大悲，这样见凡惑众生多病忧逼老未出众苦故，实力生大悲，这样具有实力的佛陀生大悲，人人常起悲，中午不起时，很长的完全没有不起的，助众生益乐，故佛无过失。总之就是佛陀的那个悲心很长，不断的绕着众生，或者是说从来没有放开过众生，他的大悲心是常，该怎么讲，就是一直在众生上面了。对对，他的意乐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虽然众生这么的可怜，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不能怪佛嘛，对不对？对，只能怪我们自己。对，所以故众生益乐，故佛无过失，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反正就是义工的分成智慧跟那个，对对。那接下来的话是业功德了，事业功德。对，业功德则为生与义的三种事业，这样可以吗？事业有点像是作用嘛，所以生于三个作用，尤其任于无间二相而正饶一切有情，此父由于所化之别堪引化者，人人无不令其所化慧欲圆满，远离衰损，定作一切所应作事。任应无间二相，对，反正该怎么讲这个，我们做事情是不是都要思考一下，先思考好再去做事嘛，对不对？对，即使打电脑打得很熟的那种，有点像是任运而起了，但问题是他还是有思考在里面。对，那只要有思考才能够运转的东西，是不是都会变成有阶梯有限？比方说是因为跟着思考而走的，所以睡眠睡得很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些动作了。即使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思考有很多的思考内容，所以在思考阶梯的当下，这些动作又会有一些缓慢，或者甚至要停下来等等等等的一些情况嘛，对不对？所以经有思考而出现的动作全部都不会是任运，这样可以吗？对，那真正达到完全任运，这个的话就要变成完全没有思考。对，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设定好，这样可以吗？ 要做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不同类型，或者是同类型千千万万的，反正要做很多很多事情。问题是说前面在三大真期界的修行过程中已经设定好了，对，成佛的当下就是看外面有什么动作。现在不是有很多机器都是亮嘛，对不对？对，就是说该怎么讲，自动化，对，自动化，对，只要看到一个光哦，它就呼叫啊，只要有人一敲门，马上就会煮饭了，还是什么开冷气了，还是什么的，对，等等等等，对，反正就是说自动化，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佛达到了完全的任运而起，对，这个就没有思考了。对，这个就像我们第四天坐在他的那个皇宫宝殿上的时候，因为下面的那个全部都是水晶的，要是水晶吗？什么那个叫什么琉璃还是什么？对，所以就是说每一片瓦片嘛，那个砖块上都有它的一块像，就像很多玻璃这样的话，我们坐在这边会有嘛，对不对？但这个第四天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什么努力，他的所有的动作每时每刻都会有千千万万的那个玻璃同时照到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对，佛的事也会这个样子就对了。所以他自己这边是圆满了，全部都自动化了，全部都准备好了。那众生那边只要能够有这个对接收的一个讯号的话，马上就到那边这样。对，任运而起基本上指的是这样一个状态，这样可以吗？我们通常会说要升起任运而起的处理心嘛，对不对？对，那没有错了，知量道的行者也升起了任运而起的处理心。问题是说那个任运跟佛陀达到的这个该怎么讲，要说任运达到究竟吧。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讲法的时候谈这个任运而起的处理心怎样怎样，就会把这个谈得太圆满，好像几乎没有办法再圆满。问题是说其实佛的任运跟刚开始处理心的那种任运要有天差地别的差别，任运跟不任运当然有差别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反正就是不用动脑筋就做得出来的就叫做任运了。对对，那这个习惯其实又有习惯的，对对对，等级很多嘛，对不对？这个可以想象得到，这样可以吗？对啊，对，所以像我们的话能够任运而起的有一些什么？对对对，没错，对啊，就是这些，其他就没什么这样。真的？那么好的话，我要奖励你一点什么？值得随喜。没有错了，其实我们像学习啊或者什么等等等等，因为自己的一些习惯性，对不对？养成习惯，所以或多或少在很多领域其实还是会有那个任运而起的一些这样。对，总之呢是这样。好，所以你看这边是说生于意吧，任运无间，重点就是这个无间，任运达了无间，也就是说像刚才所说，如果要透过思考的话一定有间接。对，那如果达到了无间的任运的话，就说明根本就没有思考了，全自动了，这个意思了，任运无间。而正饶一切有情，这样此复有与所好有情的一个差别了。所以能不能堪那个教化这个不知道，但是问题是如果能够堪引教化的话，能忍就无不令他遇到圆满。这样远离衰损，定做一切所应做事，这个没有问题吧，对不对？好，白五。
这个二项特别紧张的。
任运跟无间啊，有几任无间二相，这个我说不准。这把这么几把你哦，任运跟无间两者了，任运一，无间二。好，这样好，接着的话，如百五十颂里头就谈到专说催烦恼显示，这样可以吗？专说佛说什么，佛就一直劝我们要断除那个烦恼了，对，常常劝这个，佛也常常开示啊，你不要被他迷惑住，这个其实是魔的什么缠动，这样说生死，对啊，也会说生死是苦的，意是无为所，对了，当然一直说这个是苦啊，这个是可悲啊，什么也不对，就变成也会是无为所，也就是解脱。思利大悲者，对，思考虑一切有情的那个利益的大悲者，凡能力有情的，是世尊未行，岂有至于是？反正就是说，只要能够利益有情的，什么事情你都在办，没有任何事情虽可以利益众生，你没有去承担的。这样，应意念之。嗯，跳过了哦。好，站一站里头就谈到尊位度的众生何有事衰损，为命世间会，岂有此盛事，就说有怎样一个衰损的事情，世尊没有帮众生度的，有什么样的一个盛事是尊没有给予世间的，问号嘛，对不对？其实没有的意思，用这样一个态度意念之，这样可以吗？对啊，所以呢，你看我们这边讲了那么多，但是好了，没有关系了。接下来第五个段落，能够了解吧？就是功德方面生于意，对不对？那意功德又会分成智慧、慈悲、事业。对，那顺便我想讲一下，上面不是有那个吗？就是说佛为什么是我们值得皈依的？就谈到了四个嘛，对不对？他自己已经度脱了，而且知道让人家度脱的方法。大悲心无余的遍照，无论是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都去帮忙。对，那个后面两种大悲普照跟无论是谁，这两个可能是悲跟事业，这样可以吗？慈悲遍照一切，因为这个样所以事业会广泛到每一个角落，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分的了，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因为上次我们讨论了一下，没有那个时候想不通，这样好。接下来第五个段落讲的是说应该要有多门数数意念功德，这样可以吗？对，只是略说念佛的道理，你看这个蛮好了，念佛的道理有没有？念佛要念这些道理了，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是不是这样？对，没有这些道理的话，就没有好好的念佛。所以呢，要好好的念佛的话，这样，若是种种门中意念，对，反正就是说从这种各种门意念的话，亦有多门能发尽性，就有很多的尽性。哦，这样，若能速速意念思维的话，则事就会猛烈，相续就会很长。对，针对于二宝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没有问题吧？所以这边其实很重要了。我们好像就是一直叫人家不要想那么多，虔诚的一心一意的，没有错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可是问题是一心一意的要想什么？佛啊，你是伟大的，就是这样嘛。对，不是嘛，对不对？身与意、功德、事业等等等等，都有这些，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的静心？而每一个静心都能够专一静性的还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就是信心嘛，对不对？所以培养出了很多的信心。而且就是说借力打力吧，这些很多很多的信心还是什么，这些搅来搅去，就因为常常这样思考，就越来越恒长，越来越猛烈这样。对，讲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好，接着就是下面第六个段落，第五个段落是说要这样了，那第六个段落是说不能这样，就是说由如是修，若善了解的话，则诸经论多是开示三皈依的功德，此等皆能现为教授。对，就是你看任何的经论，都变成你修行皈依的一个自然、一个宝典、秘籍，对不对？对，这个意思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念观察修皆是分别，如果认为观察修都是分别，对修行在修行的时候要弃舍，如果这样想的话是遮持等，就是挡住了上面讲的这么多的累积资粮福德的这样一个的门了，也挡住了尽智集资等等等等的这些途径，所以对侠满僧来说，摄取无量坚实心藏，对这些来说就变成了最大的一个障碍，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反正就是说这个都是在说不要，反正这一类的很多嘛，总之就是不要闻思修再骂这个了。很多人提倡修行重要，闻思不重要，对，听半天不会怎样。对，这种想法比较重嘛，所以就在骂这个了，这样对吗？对，所以呢，这边讲了一些什么身与意、智慧、事业这三个功德，对不对？那这三个功德要怎么去修？第五个段落讲的是要去怎么去修了。第三个是说别人虽然有这种想法，但那个是不对的，对，不能这个样子。对，哦，对对，第六段落不是了，第六段落的话讲的是说如果按照我们讲的那个样子修的话，就会即使你去看经论，把那些经论全部都会变成修三宝的一个宝典，这样。否则的话，对不对？否则的话就不好，那是这样。好，我们先休息一下。